关于讲义159页注脚29，顺正理论引文的第四行有提到内门转，这边所谓的内门转要表达的就是意识，与意识相应的。也就是说，顺正理论这一段文讲一切法中唯有二法是见智体，有色法中唯眼是见，无色法中形象名利推堕境界内门转慧是见，非余。有色法就是指物质性的，物质性的法。唯有眼界是见。无色法就是指精神层面为主的心心所等等，那当然也包含了不相应行无为，都是无色法。无色法中你要符合的标准是形象名利它本身具有推堕境界，以及它要是内门转。内门转的意思就是排除了五识，排除了前五识。前五识所缘的境界呢，主要是向外，所以我们一般会以外门、外门转来去做说明或形容。因此这边的内门转呢，就是如俱舍论所提到是与意识相应的。好，接着论文就探讨为什么只能说与意识相应的慧，而不能说与前五识相应的慧也是称为见呢？请看到讲义160页花胡士问答分别。这一段文是在解释记诵五识俱生慧非见，原因是不堕故，没有推堕能力的缘故。长行论文提到，何故世间正见为意识相应？反而言之，就是为什么不能谈五识相应呢？好，那回答的原因是，以五识俱生慧不能决堕故。那什么意思呢？好，接着就来定义见。见也就是刚才我们看到普光俱舍论记对于见的第二个定义。好，这边的俱舍论文提到审虑为先决度名见。好，这个是对于见的第二个定义。他先以审虑、审查、思虑为先，那下一步呢，才能去决定推堕。也许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应该是唯识学对思心所的思有三种。好，那我们这边就出现了前面的两种。当然，这边不是谈思心所啦，只是用大家已熟悉的来去做说明，可能这样比较容易去记忆啊。好，所以严格讲起来，就是见的第二个定义就是决度，决定推度。但是这个决定推度呢，必然是以审虑作为它前一个步骤，以审虑为先才有决度，那这样的一种作用称为见。好，那五识俱慧无如是能，以无分别，是故非见。好，准此所于染无染慧及诸于法，非见因知。好，那五识相应的慧心所，它本身是没有分别的能力。我们之前有提过， 分别有三种，第一种是自性分别，第二个是随念分别，第三个是推堕分别。五事相应会它有自性分别没有错，但是呢因为它没有随念跟推堕分别，所以我们也会称五事聚会它是无分别。那在之前的论文有提到一个譬喻，就是如果一只马它只有一条腿，我们也会称那只马是无足，没有脚的马。虽然它只剩下一条腿，仍然还有一条腿，但是从一个健全的角度来讲，它多分没有了。好，那五事聚会也是如此，虽然它有跟行事相应没有错，但是呢它本身没有推堕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能将它称为见。好，那其余的染秽无染秽还有其他诸法，它本身也没有这种省虑为先推堕的能力或者是作用，因此呢也不属于，也是不能称为见的。好，那白板跟着黑板上面所校定的，就是160页的注脚31引文的第二行，这应该是当初打错字吧，就是与言等五事俱生的会，因为对境无嫉妒分别之故，所以不是世间的正见。请把因对改成因为。那另外在注脚32刮胡一光记的内容，大概取接近中下有一处在说明所与染秽，那所与染秽是指什么，光记有列出来。为了要理解的更正确，所以在修订的版本会将贪乃至于粪等食货加上下引号，也就是跟意识相应这种种烦恼的一种相应会，它本身也不是见。这种种烦恼有什么呢？在光记它列出了贪嗔慢疑还有粪等食货，粪等食货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小随烦恼，这边就不列出来了。也许大家看到这一段文会觉得为什么只提贪嗔慢疑不提无明，顺着理论其实有谈到无明，但是这边的他有谈到的无明呢是不共无明，光记他这边就略掉了。那至于还有其他种种的内容，在这边也就不细谈。在下一行，所于无染秽是指什么呢？是异地、异熟生等事无忌秽。我们在上一周吧，有提到事无忌法，有印象吗？不复无忌，也就是异熟生、未移入工巧处，还有变化心。也就是这边谈的事无忌。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61刮胡五破译值，内容是在解释记诵第38诵，眼见色同分，非彼能依视，传说不能观被障诸色故。这段论文主要在辩答到底见色是由根见还是由视见，到底是由眼根来见色还是由眼视来见色。内容上我们在先前前导导师也有提出，对于这段论文的探讨，有部是站在以眼根见色，那么法救大众部系等等是以眼视见色。聚色论主世亲呢，先以所谓的视见家来去难破 有部所主张的眼根建设之后呢，最后金部再跳出来叫大家都点点麦，不要吵。事实上是什么？金部又讲了一番道理。所以在前导讲义的前导讲义的17页，老师就有稍微提到这一段文，来去说明有部在俱舍论所扮演的角色总是一直被打压，一直被难破，完全没有丝毫反驳的机会。这段论文里面有出现等一下蛮重要的进步的一个观念，违法因果实无作用。好，那么详细的辩论呢，我们就看回讲义161页。有部认为是眼根见色，那接着呢，所谓的事件家就来指难，事件家就来指难。那事件家是指谁呢？就是指法救以及大众部等。比较明确的内容，大家请翻到讲义157哈，157注脚10，花狐一，普光俱舍论记的内容第三行开始，有提到主张眼见的是世有尊者，主张眼视见的是法救。那如果配合讲义161页注脚34，还有包含大众部等，那主张眼视相应会来见的呢是妙音尊者。另外譬喻者有主张是眼视同时的心心所法，那这些呢合合才能有见的功能。所以有这么多家的主张。那么在我们的科判难答呢，我们就简单的用事件家还有眼见家来做代表。好，再请大家翻回161页。事件家就来提出问难。若而眼根不能觉度，云何明见？好，眼见家答：以能明利观照诸色，故亦明见。所以这也是刚才光记普光的俱舍论记有提到见有两个定义，第一个是观照，第二个是决定推堕。好，那么他所依据的论文呢就是这边，因为眼睛可以明确观照种种色相，所以也可以称为见，所以主张的是眼根，以眼根来见色。好，那事件家就回答了，若是以眼见色的话，若眼见者于是行时亦应明见。事件家也很厉害，他抓住有部的弱点，因为眼根是一直存在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说眼根就能够见色的话，那么当你在闻声在觉触等等的时候，请问你有没有在见色？以有部来讲是没有的，即使你有眼根，可是呢你不是升起眼视，你是升起其他耳视啊身视等等，那照你有部的定义是没有见色的。所以想要这样的一种反驳呢，想要去破是什么？不是眼根见色，所以他的问难也是强而有力。好，那有部怎么回答呢，眼见家答：非一切眼皆能现见。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所谓所有的眼他都能够见色，那当然强调的是在现见，就是等一下他会提到说，那谁能现见呢？他回答：为同分眼 与是何谓能见非愚。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先前要先说明同分彼同分。那么这边呢就有应用到这样的观念。所谓同分的观念，就是他有在作业，有在执行自己的工作的意思，然后所以这样的同分眼也就代表他是跟什么心事有相合合的，他才能够在作业嘛，就以作业的作业以眼来讲就是在建设了。所以有部呢眼见家就回答，他是要跟眼事合合的时候，那么才有建设的功能。其他除此之外，其他的情况就没有了。因此不是一切眼皆能现见，是要与事合位，那这时候的称为同分眼，方能建设。好，接着事见加难，若尔则因彼能依事建设非眼。好，意思就是事见加就顺着，既然你强调是在要与事合合的时候才能见，那么就代表事反而占据的什么比较重要的地位。眼根是一直存在，只要它没有损坏的话，它一直存在的。那么有没有建设的一个作用产生呢？关键是在于什么？根有没有跟事合合？哦，那因此他才会说，那么应该是彼，这边的彼是指眼根呐，是指眼根，眼根能依指眼根的事，这边的能依事就是指以能依指眼根的事，是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反而不是眼，所以应该是事见而不是眼见。好，那么眼见家呢就反直，就想要非难这个事见家的主张。他说不尔，眼是定非能见。他先说明一个结论结果，绝对不是借由眼识来见。那么所以者何，就是询问你说眼识定非能见的原因。好，接着眼见家就说明了，传说不能观障色故。当然这句话严格讲起来不是眼见家所讲的啦，既然安立一个传说，就是世亲在写这个部分的时候他是不认可的，所以才会加上传说这样的一个用词，也就是根据有部的一个中义传说呢，因为我们的眼不能去观见观照到被障碍的色，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堂里面我们就有墙壁的一个障碍，我们看不到墙壁以外的色法。当然这个是就一般常情的状况，你不要说天眼通就可以，没有啦，我们一般都是在一种常情最普遍的一种状态来讨论的。好，那接着呢他就讲现见壁等所障诸色则不能观，就是由墙壁等等障碍住的设法，在墙壁之外等等的设法，我们就没办法去看到了。好，那为什么他要举这样的一个事实来做说明呢？是有原因的，下面就讲了。若是见者事无对故，壁等不障，因见障色。这边的无对也引用到我们过去所提的对的三个观念，障碍有对，境界有对，所缘有对。那事本身呢，这边所讲的无对是指障碍无对，是没有啊，我现在是在解释事无对故。好，不好意思，这边的对是指事本身是一种精神层面，是无形的，是无色法，它不会被有形有色法给障碍住，所以它本身是无对，是无对的，所以呢不为这些有色的蔽等所障碍。因此呢它应该要能够什么，如果你主张是由事见的话，它应该怎么样， 能够穿过这些有色法来去看到壁以外的种种色相。好，所以根见家这样的一种说明似乎也挺有道理的，对不对？刚才我们看了四见家的反驳，觉得四见家讲的很道理很正确，可是现在看了根见家的一个反难的时候，似乎也有他的一个道理存在。我们来看四见家怎么去回应。好，接着看到倒数第二行，四见家答：于被障色眼视不生，视即不生，如何当见？那这就很容易，他的结论是主张是说，对于被障碍的色物质，因为呢眼视没有升起，所以呢当然就看不到咯。好，那当然进一步就要去解释为什么眼视不生。所以眼见加真，眼视与彼何故不生？这边的彼是指被障色啦，眼视与被障色为什么没办法升起呢？好，请翻到讲义162页。根见家呢先询问原因，接着呢进一步想要去证成自己为什么对于被障色的时候眼根是没办法去见到的。他说如果你允许眼见的话，这边的眼是指借由眼根来见色，如果你允许眼根来见色的话，眼有对故，与彼障色无见功能。意思就是说，因为眼根本身也是物质性的，它是障碍有对，所以呢同样会被物质性的色法给障碍住，因此呢就没有见色的功能了。那视与所依一境转故，可言与彼眼视不生。视跟他的所依根对于所缘取的境界是同一的缘故，这边的转是升起啊，视依着眼根来去缘取同一个境界而升起他们相对的功能。所以由于眼根是障碍有对的关系，他对于障色没有见色功能，因此呢这时候眼视就没有起了别色法的作用了。那你才可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因缘而说眼视与彼障色不生。那如果你是认同视见的话，那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眼视被障碍而不升起呢？好，接着四见家确真：言起如生根，尽何方取？而言有对，故彼不见耶？好，这边一个观念我会等到我们往后会提到了，就是眼根缘取境界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距离，不像我们生根接触到触这个境界的时候呢是怎么样，一定要有接触有接触。所以他说眼起这样的一种起，然后疑问句，就是事实上就是反驳，就是反面的，眼不是像生根一样要跟它的所缘境相合之后才能去缘取，而基于这样的理由才会有障碍有对。意思就是说，假设现在有这个桌子，你看我这份讲义放在这笔上面的话，由于我的生根是障碍有对的设法，讲义也是障碍有对的设法，所以我的生根呢被讲义给障碍住了，所以没办法去接触到下面的笔还有桌面。好，那么原因是什么？因为生根要跟境界是要有无间合合的接触才能够去缘取， 但是眼是不是这样？眼不是，眼反而是你要有一定的距离你才能看得明确，你太近的反而是看不清楚的。这往后我们会提到有所谓的致敬跟不致敬，那个致是道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手写的道，没有那个刀字旁啦，它的致敬不致敬。那身根呢是要致敬，致敬方能够圆取，眼耳都不是。好，所以释建家他的一个反驳呢，意思就是说眼跟身根与境界的关系不一样，所以眼根呢不应该基于它本身是障碍有对，所以没办法去升起眼识来圆取色尘。好，那么另外呢他又提出一个事实来作为反驳。他提到有又波底迦琉璃云母水等所障，云何得见？提这些例子的理由是说，因为这些都也是设法，所谓的波底迦琉璃云母还有水，这些虽然都是一种它的颜色方面虽然都是通透的没有错，可是它本身也是什么属于设法，也是障碍有对啊，那为什么你却能够见呢？为什么你却能够穿过，比如说我们看到水底下的鱼却没有被水给障碍住了，鱼在水中嘛，它应该本身隔了一层水，它本身水也是物质性的，应该怎么样，你的眼也被障碍住了，应该照理来讲是看不见，照理的意思是说照着有部你眼见的道理应该是要看不见鱼等的，但事实上呢虽然有水等所障，你仍然能够看到水中的鱼啊水草啊等等所以释建家他从道理上还有从事实上来去反驳有部眼见家的看法，反驳他的主张那最后他就总结，是故不由眼有对故，与彼障色无见功能。好，所以最后的一个反驳就是说，不是因为眼本身是障碍有对的关系，所以对于被障碍的色法没办法升起见的功能。好，那么这时候呢眼见家已经被打到什么无力反驳了，怎么样讲都不对，对不对？所以他只好怎么样反难了。所以眼见家却问释建家，好，若尔所执眼识云何？意思就是说，这句话玄奘大师翻得比较简要，意思就是说，好，如果不是因为眼有对的关系，对于障碍色不生起眼识而无法去见的话，那么照您的主张说法，您认为眼识来见色到底是什么情况，它能够有这些水等所障还可以看到色呢？那却因为彼等所障就看不到色，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性存在呢？那释建家答，若于四处光明无隔，与彼障色眼识一身。好，请看到163页，若于四处光明有隔，与彼障色眼识不生，视即不生，故不能见。所以释建家的回答 看起来比较高干，他还考虑到需要有其他的因缘来配合，所以以水来讲，水本身呢它能够透光，所以是光明无隔，因此呢就眼识可以借由眼根来去见被水障碍的鱼等色法。那如果是由壁所障碍住的话，那么这个 蔽呢能够去障碍光明、哦、所以是光明有隔，于蔽障色，掩饰不生、哦、所以呢就无法去见被障的色法、哦、好，当然也许有人会想啊，那但是以我们现在的一种科学科技的发达，有很多一些比较薄的或者是那种素材它的材质比较特殊的呢，它能够透光，但是我们未必能够去见色。那么这种情况呢应该可以这样的思维，这边所讲的见不是说完全见不到，而是说能不能明了的去见到，能不能很清楚很清晰的去见到色法。也就是说如果即使能够透光，比如说我们一张很薄的卫生纸好了，能不能透光，你强光一照还是可以透光啊。可是呢一张卫生纸隔了，其实你要见色呢是有困难的。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说，有些情况这边的见或不见不代表说全部不能见、哦、它可能应该是基于能不能明了正常的去观照到、哦、去了别到色法、哦、能不能比较清晰明了的去见色、哦、好，那我们再回看到163页、哦、论文，世间家通经、哦，然经说眼能见色者是见所依，故说能见。如彼经言亦能视法，非亦能视以过去故。好，所谓的通经就是说，因为在大家所共许的阿含圣教里面，世尊所讲的见色都是用眼根来说，世尊没有说过以眼视见色、哦、事实上似乎找不太到、哦、比如说我们所列出了几部经做代表、哦、注脚61、哦、几部经做代表，所讲的都是用根来说明的、哦、所以世见家如果要主张是由眼视来见色，必然要去会通大家所共许的圣教，因此他世间家所认知的就是经中所讲的是一种表全式的，所谓的眼见色其实是以见的所依止根来做说明，也就是借由事，事实上是由事来见色，那么经中只是借由所依来去代表能依的掩饰，借由所依的根来去代表能依的掩饰，能够去这样进一步的引申来去会通经典，他必然要去提出其他地方也有 相近的一种校正。所以第二行呢他就引了在经中也讲到亦能视法，这边的意仍然是不是指意识，而是指十八戒中的意戒、哦、所以他后面才会提说非意能是以过去故。我们刚才也提到所谓的意戒跟意识的差别，如果用十八戒中的意戒的话，这样的一个名词来去说明，代表它必然是过去的一个依止，作为现在心事升起的一种作用，我们才立名为意戒。好，所以他才会说以过去故，因为意戒它必然是在过去，所以它不是当下能够去了别种种法。那经中同样的是用现在所升起的是所依止的根来去做代表，所以经中才会谈意能视法。事实上不是由意视法， 因为意已经落入过去了。好，那接着眼见家就问何能是法，世见家就答未是意事。那意这边的第一个意是指意界啦，意是事一故说能是，所以意思就是说意界是心事的所依止处，借由所依止处来代表能依止的事，所以说意能是法。好，那接着世间家又重答，或就所依说能依业，如世间说床座延伸。这边的床座延伸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主席的意思啊。我们会说诶，主席请发言，某某人请发言，主席是指主要的席位，但是呢我们就对于这个人所依止的主要的席位来做一个代表性。我们会一般世间我们会省略掉说坐在主席位上的那一位先生请发言，这样太冗长了吧，我们就会简单的讲主席主席请发言。哦，那主席就是我们现在聚社论所看到，他用床座延伸做一个代表啦。床座其实没办法发声嘛，那为什么会说床座延伸，其实只是一种用所依来代表能依。好，那接着呢他又引校正来做说明。校正里面也提到言所事色可爱可乐，然实非此可爱乐色是言所事。这段经文呢这边的事就是了别的意思，言所事色的事是了别的意思，所以正确了义的讲起来，眼根它不具有了别色的作用，了别一定是在心王，不管是眼识乃至于意识这六个识的作用你才可以说了别，眼根呢就只是缘取色法而已，它没有办法去了别。那经之所以会这样讲也是一种全表性的，也是用识所依止的根来做说明。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64页引经重证论文第二行，又如经说泛智当知，以眼为门为未见色，故知眼是依眼门见，亦不因眼门即是见，岂容经说以眼为见为未见色。那他也世间家引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更是强而有力的证明了在彼此所共许的一个校正提到了，世尊曾对一个梵志讲是以眼作为见色的一个门径，这边的门就是我们讲的一个门径，一个途径啊，所以因此呢以这段经文呢就可以代表眼根只是一个门径而已，事实上呢是借由眼识依止的眼根这个门径来去见色的。所以呢你也不能去解说是以眼为以眼根本身来见，如果要这样理解的话呢就会成为眼根本身呢就是见，那经文呢就应该改成怎么样，以眼为见为未见色。意思就是说如果眼根本身就是见的话，眼根就是门对不对，所以这个门这个词这个字你就要改成见，因为你眼根这个根见家本身认为眼根就是见，那眼根本身就是门，这是经中所讲的以眼为门。我用写的好了， 他所举的这个反驳意思就是说，以根见家来讲，根本身就是有见的功能，这是根见家的主张。接着呢，世间家所引的经证是，世尊亲口说，眼就是门，是什么？是见色的门。这个是经证，经证你不能去反驳。因此两个关系合并的话，就会成为什么？前面都是一样的，都是眼根，所以结论就会是，结论就会是门就等同于见。因此呢，经文就要改成以眼为见，为见色。门这个字啊，这个词就要改成见，依照根见家所主张，经文就要这样改。但是经文这样改呢，就会有问题了。为什么经文要重复说见呢？眼本身就是见，然后是要去见色。所以在触角七十二光记就会讲说，此经亦说门非是见，依门而是见，是依着眼根这个门这个途径来去见色。若门即见，岂容彼经重说见言？意思就是说，假设眼根本身就是见的话，为什么世尊要重复来提呢？这是很不合道理的。好，那接着眼见家就反驳了，若是能见，谁复了别？意思就是说，以见色来讲，如果眼识本身能见色的话，那请问谁去了别色呢？好，世间家回答，见与了别二用何意？以及见色即以及见色明了色故。譬如少分慧明能见，亦能检择，如是少分视明能见，亦能了别。意思就是说，世间家认为是以眼识来见色，也就等同于他在了别对象了。那同样的，耳识闻声，他同样也就是在去了别这个生成。下面就举例子，少分会，这边的少分会明能见，所谓的少分会就是我们前面所谈的五种染污会，以及还有世间正见，以及还有有学无学的正见，与前面这四类相应的会，它也被称为能见。那所谓的能见也就是什么？具有检择的功能，因为慧本身就是检择的一种心所，具备检择这种功能的心所。因此他举的这个例子所要代表的就是说，前面你也有不你自己也认同这些慧被称为见，那慧本身也是检择。那同样的，应该也要允许有某些事被称为能见，它本身也就是了别的功能，只是用不同的一个角度称为见，或者是称为检择，或者是称为了别而已，但是意识上都是一样的。好，那接着意说，有余难言，若眼能见，眼是见者，谁是见用？那这是其他家的一种难评难的，说如果眼本身眼根本身能见色的话， 眼根本身就是见的一个主角，那请问见的一个作用是要怎么样去理解呢？那眼根眼见家的回答是：此言非难，如共许事，事能了别，然无了者了用不同，见因异耳。那意思就是说，主体跟作用呢，其实是相同的，不能把它给截然的区分开来。好，接着事见家的意思就去会通前经，有余复言，眼视能见，是见所依故，眼亦明能见，如明所依故，亦说终能明。他所举的这个例子呢，是要表达说，我们一般去叩钟，我们当然我们世俗所共许的都会说那个钟响了，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去撞击钟，造成两个物质性的东西撞击之后，声音响出来了，发响了，那钟呢只是被那个声的声明的一个所依止而已，它就是说钟本身它只是一个器具，作为这个声音响起的所依，就是明所依。那借由这个明所依，我们也世间也共许会说是钟能明，钟响。那同样的事呢，是见的所依，所以我们也用所依指的根来说能见。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165页。眼见家的难次说到，若尔眼根视所依故，因明能视。也就是对于前文讲义的第163页有引一段经说，眼所视色可爱可乐。那么事件家会通经说，其实是以所依止的根来说明能依止的事，事实上眼视本身无法去视色，无法去了别色。那么眼见家呢，基于这个事件家意识的会通，那么他也就提出指难说，如果钟是声响的所依止，那么世间共许声，共许钟是能明的话，那么同样的眼根是视的所依止，那么眼根也应该被称为是能视咯。知道他所举的关系吗？都是借由所依的根来去说能具备能依的作用啦。那世间家回答说，无如是师，世间同许眼视是见，有彼身时说能见色，不言是色。他所说明的就是说没有这样的过失，因为呢大家都共同认可眼视是见，那么借由眼视升起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我能够看到色法了，而不会有人说我能够去了别色法，不会有人讲的这么拗口，大家都是这样的说能够见色，不会说是视色。好，那接着呢就引大毗婆沙论来去会通。毗婆沙中亦作是说，若眼所得，眼视所受，说明眼，说明所见，是故但说眼明能见，不明能视，为视现前说能视色，譬如说日明能作昼。好，引大毗婆沙论这段文，婆沙本身讲得很明确，有眼所得的境界，有眼视所领受的境界，说明所见，所以眼所得的我们只能说见，而不能说视。那么婆沙本文呢也就讲得非常的明确，不管是对于眼根来讲或对于眼视来讲， 都说是用见，而不会说用识，不会讲的这么特殊啦，不会讲的这么阿毗达摩，还讲的还是非常的平易近人，都是用见来做代表。好，那举完大毗婆沙论，他也举一个世间共许的譬喻啦，就是用太阳，太阳日升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时候呢是白天。那我们说这个太阳呢能做昼，能做昼分。好，那么最后一段先大要的讲，金部俱破两家，就是金部师的主张呢，认为其实也不是有眼根见，也不是有眼识见，是两者相合合呢，有产生一种假有不实在的一种作用。那世尊呢，基于这种世间所供许的这样的一种不实在的作用，而称名为见。那事实上呢，法本身呢，只有因果的一种关联关系性，那实际上呢，是没有这种作用的存在的。好，那至于这一段论文呢，我们比较详尽的，还有关于违法因果实无作用的一种理解呢，我们就等到下一周，下一周再继续。好，最后回向请合掌。